就在你听我们刚刚说话的这短短一分钟内，网络上其实又诞生了超过5000篇文章。
5000篇，这还只是一分钟哦。
对，超扯的。那如果你把时间拉长到一整天，这个数字是750万。
哇哦！
每天有750万篇新的部落格文章被倒进网络世界里。
难怪大家现在滑手机都会有一种就是资讯焦虑感。
没错，这根本是一场没有硝烟的内容大屠杀。然后多数人应对的方式就是拿起一个更大的大声公，试图在里面吼得比别人更大声。
哎，这就是行销圈我们常在讲的那个扩音器迷思。
扩音器迷思。
对，大家会有一种错觉，以为说我的发布频率越高，音量越大，顾客就会像被催眠一样自动掏钱。
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对吧？
当然不是。当你摊开真实的转换率数据来看，你会发现那个扩音器根本发不出声音，它只是制造了震耳欲聋的混乱而已。
确实，
畅销书作家 Mark Schaefer 其实创造了一个非常精准的词来形容这个现象，叫做内容冲击。
内容冲击，这听起来就像是资讯量已经完全超过了我们人类大脑能处理的极限了，
完全超载。
好，那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件事。欢迎加入这次的深度解析。不管你现在是艺人公司的老板，准备提案的行销主管，或者是单纯对这个演算法世界感到焦虑的创作者，你一定都在头痛一件事：
怎么被看见？
对，当每个人都在疯狂产出内容的时候，你要怎么让自己的声音真正被听见，甚至成功引导你的受众去采取行动？
这是大家最想知道的。
没错，那我们今天的分析素材呢，是来自 HubSpot Academy 关于为买家旅程创造内容的这堂精华课程。
其实这份素材直接点出了一个核心的生存法则，就是说要破解刚刚提到的内容冲击，唯一的解药就是放下你手上的大声功。
放下大声功，然后呢？
然后转而去精准掌握所谓的买家旅程。这代表那种盲目猜测受众口味啊，随便丢内容试水文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
就是不能再乱枪打鸟了。
绝对不行，我们必须非常深刻的去理解受众为什么需要这份内容，而不是每天在那边焦虑说我今天要做什么内容。
懂了，既然盲目产出已经无效，那我们显然得先搞清楚我们的读者或观众现在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算是心理状态吧。
没错，心理状态很关键。
但是我常常听到业界把顾客旅程和买家旅程这两个词混在一起用，这两者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啊？
其实这正是多数人跌倒的第一步哦，这两者绝对不能混为一谈。
哦，怎么说？
顾客的旅程的范围非常广，它涵盖了购买之后的开箱体验啊，售后服务，甚至到它变成你死忠铁粉的整个漫长过程。
就是已经买了之后的事情也算。
对，但是买家旅程是非常无情而且现实的。
无情？
它严格专注于购买前的挣扎。如果你的目标是把一个完全不认识你的陌生人变成第一次掏钱的买家，你必须雷射般的聚焦在买家旅程的三个阶段。
哪三个阶段？
就是觉察、考虑，还有最后的决策。
听起来有点学术，我们把它拉回现实生活好了。素材里其实举了一个很生动的虚拟案例，我觉得蛮酷的。
你是说那个 Snooze City 床垫的例子吗？
对对对，一家叫 Snooze City 的线上床垫公司，还有他们设定的一个人物志，一位叫 Solange 的侧睡者。我们来看看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好啊，首先是那个觉察阶段。 Solange 每天早上醒来都觉得背痛的要命，痛到让他脾气超暴躁。
然后他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对，所以他就上了 Google 去搜寻说为什么我早上起床背会痛。然后他看了几篇文章，这才觉察到原来不是他老了，可能是他那张睡了10年的床垫惹的祸。
这个时候的心理状态非常关键哦。在这个阶段， Solange 根本不在乎你 Snooze City 的床垫有多透气，或是用了什么太空科技。
他完全不想听推销。
对，他只在乎他自己的症状，他想要的是一个能解释他为什么会痛苦的答案而已。
没错，然后当他搞清楚问题出在床垫之后，他就进入了下一个阶段，也就是考虑阶段。 他开始找解决方案了。
对，他可能在网络上做了一个睡眠习惯的测验，发现说，哦，针对他的背痛，记忆海绵床垫是最好的解方，所以他开始考虑这个特定的路线。
然后这才会进到最后的决策阶段。
嗯，他确定要买记忆海绵床垫了，但是市面上大概有50个品牌在卖。
这时候竞争才真正开始。
对啊，所以他开始货比三家。最后他看到某家公司有成千上万的真实5星好评，还提供100天免费试睡，他觉得安全感爆棚，于是就按下了购买键。
没错。
其实让我想到一个情境，就是这很像是在一个超拥挤的夜市里，你拿着大声公一直喊说我的膏药最好用，对比于你精准地走到一个一直揉着腰的人身边，
然后轻声跟他说话。
对，轻声跟他说，我知道你为什么弯不下腰，这里有一个方法可以舒缓。这两种做法的效果完全是天壤之别啊。
就是天壤之别，而且你要知道，这种精准度不是靠通灵来的，它是靠倾听。
倾听。
协助一家原本只靠传统实体展览找客户的医疗设备公司，他们没有在那边盲目的写文章，而是直接去访谈客户还有第一线的业务团队。
因为业务每天都在面对买家的真实痛点，对吧？
没错，根据这些痛点建立买家旅程的内容之后，结果非常惊人，他们的销售合格潜在客户飙升了超过200%。
对，等一下，我们来帮听众翻译一下这个专有名词。所谓的销售合格潜在客户，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SQL， 这是不是代表那些不只是来网站上随便逛逛、看看热闹的人？
没错，
而是真的拿着钱包、意图很明确、已经准备好要跟业务对话的准买家。
完全正确，而且不仅是准买家变多哦，这家公司最终成交的客户数增加了整整10倍。
哇，10倍耶。
对，这就是停止猜测，开始对症下药的威力。
10倍的成长真的蛮疯狂的。那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想说，哎，我又不是卖床垫的跨国公司，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其实关系可大了。
对啊，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接案设计师，或者你在公司负责推广一个很冷门的企业软体，你的客户一样会经历这三个阶段。
没错，他们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网站看起来很俗气，这就是觉察。
然后他们犹豫到底要自己学设计软体，还是直接外包给别人，这就是考虑。
最后他们看了你的作品集，决定雇你，这就是决策。
对，原理是完全互通的。好，那既然我们现在知道买家在经历什么痛苦了，下一步总该动手做内容了吧？
这是当然的。
但是，我必须挑战一下这个想法哦。因为现在网络上每个人都在说短影音才是演算法的王道，快去拍 Reels 或者 Shorts。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决定要做什么格式？
这是一个极度致命却又每天都在发生的错误。
致命的错误。
素材里其实发出了一个非常强烈的警告，就是绝对不要先想格式。
哦，
黄金法则永远是你必须先决定主题，再来决定格式。
但如果我的格式不够吸睛，比如说现在大家都不看长文了，就算我主题再好，大家滑过去不就没了吗？
我们换个角度想好了，如果你的主题根本没有打中买家在他那个特定阶段的痛点，就算你用最高规格的电影摄影机拍出好莱坞等级的短影音，对他来说
也就只是滑过去而已。
对，就只是一段高画质的噪音而已。所以我们必须严格根据买家旅程的阶段来制定主题。
我明白了，那我们回到刚才讲的三个阶段，实际来沙盘推演一下好了。在觉察阶段，买家还在找背痛的原因，我们该给什么样的主题？
这个阶段你要全面聚焦于受众的痛点跟症状。
症状。
举个例子，有一家叫 Campaign Creators 的行销代理商，他们发现他们很多电商客户最大的痛苦是网站流量很高，但根本没人买东西。
这是很多电商的痛点。
对，所以他们没有发布一篇那种为什么你要雇用我们的推销文章，而是举办了一场名为破坏电商转换率的常见错误的线上研讨会。
哦，所以他们是在帮买家厘清症状。
没错，同时也在建立他们自己的权威感。
懂了。那到了考虑阶段，就是买家正在评估到底该怎么办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你要扮演客观的顾问，帮助他们评估。同样以 Campaign Creators 为例，他们提供了一份非常实用的指南，非常客观的比较了几条路。
哪几条路？
像是把行销外包给自由工作者，找合作伙伴，以及聘请专业代理商，把这三条路的优缺点都列出来。
哦，就是帮买家做功课就对了。
对，而且即便买家看完决定不找代理商，这份内容也已经在买家心中建立起巨大的信任护城河了。
原来如此，直到最后的决策阶段，买家准备掏钱了，这时才需要展现自身品牌的活力，对吧？
没错，像是提供一次免费的行销咨询，直接让买家体验你们的价值。
好，所以当我们把主题的骨架确立之后，我们才来挑选衣服，也就是所谓的格式。
对，顺序不能错。
素材里其实梳理了四大格式的战略优势。第一种是书面，像是 The Sale 这家植物商店，他们写了一篇叫做度假时如何让你的植物活下来的部落格文章。
这种书面内容的好处是它的制作门槛相对比较低，而且对搜寻引擎优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SEO 有极大的长尾效应。
那第二种是视觉格式，比如说像 Mint 制作的那种信用卡比较影片，
视觉的冲击力是最强的，参与度也极高，它能在几秒钟之内马上抓住眼球。
但代价就是制作极度耗时耗力，对吧？又要剪辑，又要上字幕的。
没错，成本蛮高的。
那第三种就是纯语音的传递了，像是 Netflix UK 推出的推荐节目音讯档，其实也就是 Podcast 了。
语音的魔力在于它带有一种未经雕琢的真实对话感，非常适合听众在通勤啊、做家事的时候吸收。
对，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没错，它能在不知不觉中建立很深的情感连接。
最后一种是互动式内容，例如 Warby Parker 这个眼镜品牌，他们设计了一个挑选镜框测验。
这种格式非常聪明，它能提供高度个人化的体验，把原本很枯燥的产品规格变成像心理测验一样有趣的游戏。
真的。好，最有趣的地方来了。
怎么说？
就是我们辛辛苦苦做出了超棒的内容，读者看得很开心，觉得收获满满，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对，他们就关掉网页去吃饭了。我必须承认，其实我以前也常常犯这个错，总觉得文章写完，最后随便丢个请联络我们的按钮，就算交差了。
结果转换率惨不忍睹，对吧？
没错，超惨。但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做免费的维基百科啊，我们是希望他们采取行动嘛。
这就带出了所谓的行动呼吁，也就是 CTA 的设计科学了。
对，我注意到素材里有提到不同格式的内容要求受众采取行动的方式竟然完全不同，这背后的心理机制我觉得非常迷人。
这其实是整份素材中最具实战价值的部分，你的内容不仅要教育受众，还要能推动他们。
那我们来提炼一下这四大格式的 CTA 秘诀好了。我们先从书面部落格开始。
好， HubSpot 的 Pam Baum 指出了一个大家很常犯的错误，就是很多人怕读者没看到，于是在文章里塞满了五六个 CTA 按钮。
对，到处都是按钮，看了就很烦。
其实他建议一篇文章最多放一到两个就好，而且最好的方式是利用人的好奇心，很自然的融入预告。
预告怎么个预告法？
比如说，如果你的目标是让人下载一份完整的产业报告，你不要只是干巴巴地放一个点词下载。
那要怎么放？
你可以在文章里先抛出报告中的一个很反直觉的数据，然后淡淡地加一句，如果你想知道这个数据背后的完整原因，我们在最新报告里有详细拆解。
哦，这招真的很聪明耶，有点欲擒故纵的感觉，创造了一种咨询落差。
对， Pam 就用这个策略写了2021年的社群趋势文章，结果不仅获得71000次观看，还成功带来了160份全新的潜在客户表单提交。
这个转换真的很漂亮。那如果是 YouTube 影片这种视觉内容呢？
这里我们引用 YouTube 影片制作人整猫 Manadai 的话，他说关键字是一致性。
一致性是指什么？
意思就是说，你绝对不能在一部讲解搞笑网络迷因的影片结尾，突然一本正经的推销一个极度严肃的健康备餐服务。
哈哈，那超怪了啊。
对，这会让观众产生严重的认知失调，然后立刻跳出。此外呢，他提醒了一个核心心理， YouTube 的观众本质上是来寻找娱乐的。
大家都想放松一下吗？
没错，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在你的 CTA 里加点幽默感，延续那种娱乐的氛围。他的影片就是靠着这些原则达到了 2.4% 的高转换率。
哇，2.4%，这对动辄几十万观看的影片里带来的实际收益是非常惊人的。
真的很可观。
那纯语音的节目呢？这我蛮好奇的。
这点特别有趣哦。 Toby Agency 的 Andrew Hong 指出，听语音节目的人有一个普遍的习惯。
什么习惯？
就是他们常常会快转跳过开头，或者等不到结尾听完就关掉。
哈哈，确实，大家一开始都在评估这集到底值不值得我花时间听，防御心很重。
没错，所以他强烈建议使用中插广告。
就是在中间插播。
对，在节目进行到一半，听众已经完全沉浸在你提供的价值中，这时候他们的防御机制降到最低了，这时候置入 CTA 效果最好。
哦，因为这时的呼吁听起来就不像是在推销了，
比较像是你提供给他们的下一步价值。另外，因为听觉的记忆力很短暂，千万不要在节目里念一长串超复杂的网址。
绝对记不住的，谁会记得啊？
对，必须提供极短的专属网址，例如 hubspot.com 加上 /offer 之类的，并且一定要把连结放在节目资讯栏里，
这样大家才点得到。
对，他们曾利用这种方式创造了高达 60% 的落地页订阅率。
等一下， 60%， 这数字太夸张了吧？
这是真的，这就证明了只要路径够简单，当听众防御心卸下后，他们的行动力是非常可怕的。
确实。那最后一个是互动式内容的 CTA， 像是那个帮你找适合床垫的测验，这要怎么做？
这里我们参考 HubSpot Carly Williams 的经验，他们开发了一个叫做 Make My Persona 的工具。
嗯，人物志产生器之来的。
测验收集了用户的资讯，你就必须根据他的结果提供量身打造的下一步。
哦，不能大家都给一样的按钮。
没错，如果结果显示这个用户还是个彻底的初学者，你的 CTA 就给他下载新手教学。如果结果显示他已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你的 CTA 就直接变成预约专人会议的按钮。
这个体验很顺呢、
是不是很棒？这个工具上线的时候转换率高达 17%， 不仅登上知名产品网站的第一名，还达成了他们30天潜在客户目标的 200%。
哇，听到这里，如果你是艺人公司或者负责内容的行销人，可能已经冷汗直流了，
觉得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对吧？
对啊，你要搞懂痛点，要选对主题，要换格式，还要针对不同心理状态去塞不同的 CTA。这听起来根本就是一张通往过劳死的单程车票嘛。
哈哈，确实很容易崩溃。
这其实就像是一间米其林餐厅的厨房，你不能只是一群充满热情的厨师在里面乱跑，你需要备料区、出餐控管，还有一份明确的菜单。如果没有这些，整个厨房一定会烧起来。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这也是为什么素材的最后一部分花了极大的篇幅在强调建立内容创作框架。
框架？
对，这个框架不是那种无聊的人资守则哦，它是你在自主创意和长期永续性之间取得完美平衡的护城河。
就是不让创意被消耗殆尽。
没错，建立这个系统其实只需要三个核心步骤。第一步，定义你的工作流程。
但是我猜多数人的工作流程大概就是灵感来了，写个草稿给老板看一下，然后就发布了。这样难道不够吗？为什么还需要特等去定义？
因为这种粗糙的流程根本经不起任何意外，你必须把步骤极度细化。
多细？
以制作影片为例好了，流程不只是拍跟剪而已，它应该是脚本大纲提交、脚本编辑完成、拍摄、初剪、最后审核，最后才是发布。
切得很细耶。
对，而且这里素材特别警告，永远永远要保留审核或编辑这个步骤。
即使在赶时间追热点的时候也要吗？大家不是都抢着发文吗？
守护你品牌形象的最后守门员，发布一篇充满错误资讯甚至引发公关危机的内容，比你什么都不发布还要糟糕100倍。
记下来了，审核绝对不能省。那第二步呢？
第二步，确定责任归属。素材中划分了五大角色：内容策略、撰写与制作、编辑、设计以及分发推广。
等一下，那如果听众今天是艺人团队，或者是一个资源极度有限的自媒体创作者，他一个人要扮演这五个角色吗？这听起来很精神分裂。
确实很辛苦，但关键在于意识的切换。
意识的切换，
就算你是艺人团队，你也必须清楚意识到自己现在正戴着哪一顶帽子。
哦，我懂了。
当你在写作的产出阶段，你就专心当个天马行空的创作者，不要去管什么错别字。但是当你进入审核阶段，你就要换上冷酷无情的编辑帽子，大刀阔斧的去删减。
就是不要一边写一边改，这样会卡住。
没错，而且如果你有一点点预算的话，素台也强烈建议把某些非常耗时的环节外包给自由工作者，不要让你自己成为整个流程的唯一瓶颈。
也就是建立起区隔，不让不同性质的工作互相干扰。那最后的第三步应该就是准备工具了吧？
完全正确，你需要准备三类工具。
哪三类？
首先是规划工具，哪怕你只是用一个简单的 Google Sheets 试算表或 Trello 都好，主要是用来追踪每个内容现在到底卡在哪个环节。其次是内容管理系统，也就是 CMS， 像是 HubSpot 或是 WordPress， 这是你存放和发布内容的大本营。
那最后一个呢？
最后一个也是最常被大家忽略的，就是分析工具。
为什么特别强调分析工具？其实我知道很多创作者最怕看数据了，看了会伤心。
但你还是得面对现实啊，因为你需要透过所谓的归因报告来找出真相。
归因报告？
对，你必须像侦探一样去追踪客户留下来的面包屑，找出到底是哪一篇早期的部落格文章，或者是哪一支关键的 YouTube 影片真正促使这个客户掏钱的。
哦，要知道钱从哪里来。
没错，没有分析，你就永远不知道哪些努力是有效的，那你又会掉回一开始那个拿着大声公盲目大吼的回圈里了。
哇，今天这趟旅程真的非常扎实，含金量极高。我们来快速为大家收束一下。
好，
面对每天750万篇文章的内容冲击，我们必须放下大声功，深刻去理解买家在觉察、考虑、决策这三个阶段的真实痛苦。然后我们学到了一个不可打破的黄金法则，
就是主题永远先于格式。
没错，我们也解密了在不同媒介中顺应受众心理状态去精准布局 CTA 的科学。最后，我们建立了一个包含流程、角色和工具的水库系统，来保护我们珍贵的创意不被消耗掉。
总结得非常好。
所以，这一切对你代表什么？这代表不管你现在面临多大的演算法焦虑，只要掌握了这些原则，你就可以立刻停止那些消耗能量的无效输出，开始去建立真正能引导买家做决策的强大资产。
没错，在这个资讯过载的时代，把资源精准集中在能真正解决买家问题的节点上，才是长久生存的唯一胜算。
真的，在我们结束今天这场深度解析之前，我想丢一个今天素材里其实没有提到，但我认为极度震撼的延伸问题给大家思考一下。
哦，什么问题？
我们今天花了所有的时间讨论如何精雕细琢每一篇内容，引导买家一步步走向那个神圣的购买决策。但是，如果对你的品牌来说，真正能创造终身价值的内容，其实是他们购买后立刻消费的内容呢？你想想，当买家刚刷完卡，那种潜在的买家懊悔开始发作，怀疑自己是不是乱花钱的时候，你会如何为他们设计一张决策后的内容安全网，让他们坚信自己刚刚做出了这辈子最棒的选择？这个问题就留给你们好好咀嚼了。